One.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可以这一节的讨论开始这一节的讨论了吗？这是有关互联网治理的专业专家小组的信息更新。如果你是来自其他的专家小组的话，我也欢迎你们。我想介绍一下下午的主持人。哦，够。我们还有聚光灯。我非常的高兴，我们的主持人是一个Modriga Forte， 是我们董事会的成员。非常感谢你能够主持我们这节的会议，那我们就开始吧。非常感谢 Nigel， 感谢各位能够下午来出席我们这一节的会议，而且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大家都很有毅力，非常有意思的、很激烈的有关互联网的治理的问题的讨论。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小组的成员，告诉大家我们会议的格式模式。今天我们想尝试一下一个不同的模式，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所了解的互联网的会议和很多的活动，在今年哪些会议跟互联网的治理有关，然后我们来进行问答。我们呢要有一个在座的鼓励大家积极的参与。那即便如此呢，我们要确定一下基调和背景。从这个专家小组跟我们本周此前的活动呢有所不同，跟那些互联网治理相关的呢有所不一样。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专家小组呢把重点放在国际会议的原则，在未来的2014年要召开的这些国际会议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这些原则。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互联网的治理呢有一个更清晰的背景的认识。首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小组的成员。今天呢我们有 Peter Metoper， 哦 Peter 在这儿。Peter 呢，他是主席，是 WONSTA 的 UNCSTD 的主席，这个工作组有关加强合作的工作组，非常感谢你的出席。Samantha Dickinson， Samantha 在哪儿呢？ Samantha 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知名的作家、播客的撰写者，有关互联网的治理研究者，也是 IT 问题上的妇女的参与，还有 Afri Dori， 他代表着是公民社会，他是一个研究人员，一个作家，非常积极的参加 ICANN 的在公民社会对话的是我 Singleton Masango， 他在哪儿呢 ？Singleton 呢？他是项目计划的经理，是 IGF， 是政府间的论坛的秘书处的代表，还有 Marcus Comata， Marcus 在我的左侧，他是副主席公共政策、公联网还有社会，以及是一个 IGF 的秘书处的一个联络人、协调人。我们做了一个介绍，还有 Tatcoma， 他是一个高级的顾问，给 ICANN 总裁有关政府的参与和对话的一个资深的顾问，他是互联网在埃及的互联网之父，也是我们非常主要的 ICANN 企业实体，还有跟政府之间沟通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士 Andres Piazza。在我的右侧，他也来自阿根廷 Andreas， 他是公共事务的一个官员，在拉克尼克工作，他也是一位律师，所以我们有两位阿根廷的律师在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确定一下这个背景，今天我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会议，对我们的共同的利益还有互联网的治理这个领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 Mark Tarek 有请。大家下午好，我非常高兴能够欢迎大家来出席这个有关互联网治理的问题，是由 Olga 来做主持人。 那么在我们启动之前呢，先做一个背景的介绍，然后启动我们的讨论。我们今年在全球呢，我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呢 Mandiff Behalf 它能够帮助我们，还有跟 OGA 组织这样的一个会议，因为呢我把它称作是一个互联网治理的传统的大会，这是在 ICANN 的大会上我们都会召集这样的一个会期。我们在周四呢，包括很多政府间的问题，这是一个传统性的一个会议。每次在每一个 ICANN 的会议上，我们都会有一个专门针对互联网治理的会议。那今年在全球有关互联网治理方面看到什么呢？的确呢是在 AFNIC 呢有些变化。我们到 ITU 的会议，我们也到联合国大会参加他们的会议，作为一个多利益的群体的代表，来维护我们的这样的多利益团体的一个机制，作为 SAS 还有基础设施，来确保我们的技术性的标识服务是正常的运转，而且能够进一步的改善。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呢是有不同的观点，也寻求变化。在 IGF 的会议上，在巴黎在去年召开会议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很显然呢，我们需要有创建一个第二个轨道，有一个第二轨道是由多利益团体群体来参与，在 NetMundial 来作为一个开始，然后有一个高层的专家小组，那还有瑞士负责外交的前官员都会组织参与这样的会议。我们希望有一个第二个对话的轨道，除了联合国和之外，在 IDU 之外，都会召集这样的会议。所以我们现在在2014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像 NetMundial 这样的对话的轨道，还有其他的会议，还有其他的专家小组。我们 OneNet 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也需要呢，不要忘记我们传统的有关互联网治理的对话，就是我们在 ITU 所召开的，还有 IGF，还有加强合作的工作组，以及在不同的 WS 的这些六月份，今年的其他时间召开的会议。所以呢，作为一个社群呢，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不断的去维护我们的立场，然后在国际层面上呢，去宣传，去维护我们的立场，然后利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不同的会议的机构作为一个社群来参与，积极的参与到对话当中。首先呢是在 NetMundial 作为一个启动，然后之后呢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会议，IA 呢有关NTIA 的一个声明，那对整个的互联网的治理的对话呢又增加了新的维度。它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焦点，但的确呢对今年我们有个互联网治理的复杂性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所以我们很高兴对此来进行沟通。这是一个开场白。那我们呢就今年14年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15年也是一样。在我们的开幕式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有个重大的职责，作为一个社群向世界去证明多利益相关方的机制呢是有效的，而且能够满足全球的社群的一个需求，或者满足他们的期待。那谢谢各位，我祝大家一切都顺利。谢谢 Tara， 非常感谢 Tara。我们一般很少有一年像14年这么独特，这么与众不同。通常呢我们有一些 IGF 还有互联网的其他的常规的会议，但是坐下来跟主要的多边的全球的 ITU 的会议像 还有全球电信联盟或者是开发会议，还有很多其他的会议，有一个下周就要召开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在今年所有这些活动有关互联网的治理，我们应当怎么去做？我想听我每一个专家小组成员的意见。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的活动下，对于 ICANN 所扮演的独特角色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ICANN 的社群产生什么的影响？那么 ICANN 的利益和它的立场的如何进入到全球的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讨论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呢就一个一个请每个成员讲一下。Marcos， 你第一个有请。非常的感谢，非常高兴作为一个专家小组的成员啊，我是指 IGF 的，我曾经是 IGF 的秘书处的协调员，现在已经不做这个工作了。非常感谢 Carrie 你做的一个全面的介绍，今年的确非常的繁忙。与此同时呢，我想说呢，这是有很多事物正在发生的一年。在过去的15年当中，我们也等了很久了，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过程。我们呢要去迎接这样的挑战。在 NTI 他做了一个声明，他也给整个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背景。去年呢，我们呢有一个部长级有这样的一个监控对信互联网的信任的问题。这个挑战呢就是我们要重塑对于互联网的信任。ITIA NTIA 所做的一个声明呢，他说他们就意味着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对才行。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紧，我们的最截止日期当然也有可能往后推。那这些任务已经摆出来了，我们需要很多的讨论，很多的磋商。那么这个进程呢已经开始了。再来看一下今年要召开的其他的会议，下周我们有全球电信开发大会在迪拜召开，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来回到同一个出发点。在2012年底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说是让大家是有很大的分歧。我们有机会呢，作为一个互联网的社会，我们的出席大会的目的呢就是进行外展，来让发展中国家能够认识到这个互联网呢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想帮助发展中国家让互联网运行得更好，降低成本，使当地的内容呢能够更多的得到开发，改善他们互联网的体验。我们希望呢在未来呢能够有一些更好的积极的成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有实质性的内容的讨论，然后政府可以做出决定，他们会被 ITU 的授权任务呢做出调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目的呢就是 ITU 还继续保持它的自身的一个最初的他最初给他的一个任务，然后建立一个强健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但是在 IGF 大会呢，在伊斯坦布尔要召开，这是没有什么太多实质性的内容。这个会议他没有说能够做出改变现状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但这个会议呢他有权力去做出一些建议，并且识别现在存在的问题，我们分享最佳的实践，可以进行信息的交流，帮助人们去理解这些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确非常的复杂，我们呢在本周就已经看清楚这个 IANA 的职能，这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想呢 当我们讨论互联网的治理的时候呢，大家的眼睛都开始睁得大大的。艾娜的职能呢是更加如此，这是特别是特特是专门的一项，有各自的职责，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讲清楚。对于那些普通的用户、普通的使用者，这对于未来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想要保持互联网的稳定、开放，而且是国际性的、互操作的，我们要不断的去发展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机制。那么对我们每天的使用者来讲呢，都会产生影响。这个信息要向他们都发送出去。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谢谢 Marcus。那么多利相关方的流程和这样的一个多边的为导向的会议，在今年呢都是非常的多。对于公民社会的角度呢， ICANN 在这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考虑到有这么多的国际会议， Ivory 请你讲一讲。谢谢。首先呢，请原谅我，我要首先要说明，我不代表公民社会。我这个让人，如果在公民社会，你说是公民社会代表的话，会让大家受私刑惩罚的。我参与到公民的社会的工作，比如说呢，在一些工作组或者是其他的机构呢工作过，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够代表公民社会。我把自己看作是非政府的一个人员。在过去已经有好几次，本周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来找到我说多利益相关方什么意思，它有什么样的含义，这个互联网治理采用多利益相关方的机制什么意思。我不想再回到说互联网的治理的定义是什么，我想请大家来反思一下我们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过程，它能够让我们所有作为利益相关方，我们把自己靠做什么，不管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的机构，我们如何分配这个角色，能够参与到这样的决策制定过程当中来实现社会的目标，就是 ICANN 的目标，来针对互联网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今年是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一年，有很多的过程。我 ICANN 有两个职扮演两个角色，在上周的声明呢给 ICANN 一个第三个角色，那就使一切变得更复杂了。首先呢，它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它是利益相关者之一，有很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都发挥一个作用，扮演一个角色来实现互联网社会所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演变的过程。作为一个过程，我们需要维护这些他所要达成的使命。同时呢，他另外发挥的一个作用就是这个流程的演进，就是说因为有人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在这个领域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呢它应当是一个中立的。这是一个非常对 ICANN 来讲现在有点不是很清楚的一个角色。 ICANN 呢，因为它是 IANA 的一个签约方，它把自己看作是我就像这个 IANA 是它的一个部分，或者是自己是 IANA 的一个部分。那针对外部的世界，你觉得这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同意说你能够承担的一个角色。 IANA 的职能， CCTLD 更域的运营商，还有编码是号码的人员，他们可能对 ICANN 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以及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呢，在 ICANN 他们处在一个什么的位置。 ICANN 它必须是中立的，他们首先要了解未来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ICANN 呢也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当事方，作为一个职能不同的一个实体，我们要 保护，有些是不保护，有些是保持开放，有些是允许呢，通过一种开放的方式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并且要承担一个风险。有一些内容是要放开，有些东西，有些职能是要放开的。I 呢，实际上是为所有的人服务的。这是 ICANN 的一个立场，就是展示这样自下而上的一个流程，然后我们真正的去实施这样的自下而上的流程。
Very much.
非常感谢 ，Harperin。那么这个 ICANN 的这个职能的这种两分性，还有它的这个双面性，还有 Unbreak 以及 LACNIC 对 ICANN 的职能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及对这个职能的一个反知，你是怎么样想跟我们分享的？非常感谢。嗯，我们在这儿也想澄清的是，我只是 LACNIC 的一个代表，我不是剩下的这个 RIR 的，那所有的 RIR 的同事都在这儿，所以呢我没法代表他们所有人说话。那么确实呢，我们有很多的协调的工作，我们也有很多做了很多的共同的看法，那么尤其是关于这个 ICANN 的这个职能是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对 ICANN 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重申，那么对 IANA 的这样的一个职能转化、职能过渡，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背景下我们非常尊重这样的一个巧合。就像法蒂所说的，阿坎非常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呢成为一个协助者，而不是成为整个这个流程中的一个不是成为这个整个流程中的这样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呢这个整个的通道呢保持一个清洁，所以呢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会各方面保持协调。那么其中在基础设施的这个一方面，从在去年的时候，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认为都是一些巧合。那么从这些巧合性的事件上，我们也看到ICANN 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当事方，或者是也不能够作为这样的一个监管方，这个好像是有职能上的一个两面性。那么这个法律机构实际上现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了，它应的流程的协调性，那不光是对单一的一个国家，而是对整个的这个全球社群的这样的一个协调。那么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协调中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方治互联网的治理，他们有越来越多的会议，也都跟电信经商、跟 IG 或者是在互联网的社区里面开展的，有很多的这个地区性的会议。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些，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有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会议，所以会议从这个角度的来说，会议的这个频度是非常密的。在整个的这个领域，不管是你在哪个国家层面，还是在地区的层面，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保持住我们的这个存在。那么作为 ICANN， 我自己也是 Peter 主持的这个工作组，我们也在 ITU 的这个讨论中呢，也是在像 IGF 一样，那我们也都在相应的这个讨论中存在。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保持和各方面的协调，在就像在 ICANN 的这个流程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我们有想对互联网以及对互联网希望的结果都是同样的，所以我们在彼此之间呢做了很多的协调，在 ICANN 在地区来层面以及在全球层面，在整个的这个 RIR 的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协调。我们要保证，我们一定要帮助 ICANN 在完成他的这个角色，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一个流程中的这个协调者。那么在这个流程呢以及如何这个过程能够实现，能够使这个 ICANN 的职能完全正式形成这个转化呢，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那其他的呢是在这儿我们跟今天大家有关的关于 ICANN 的第二个名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这 这个第二个名字实际上不光是域名和数码的分配，那有的时候你到 ICANN 的会议上来的时候，我参加了很多次的 ICANN 的会议了，那你来的时候你就忘了。另外 ICANN 的功能的一部分，这个社群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了域名上面，当然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这个 Anna 的职能的转变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了，这个数码还有以及数码相关的这个政策以及执行方面的这个重要性，以及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就是在周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会议上也说的是非常有用的，我在这也进行了一些反思， Anna 的职能是数码方面的，所以呢，这个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的注意。我在这儿也非常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个抛砖引玉，有一个很好的讨论。那么随着互联网治理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呢希望能看到更好的架构。我们在这边也愿意提供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就这些，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Andreas， 大家都可以看到 Andreas 和 CETAL， 还有在 OES 的这个会议上，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美国多方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互联网治理大会的相应的立场。如果你要想了解更多这方面流程的内容的话，你可以跟他洽谈一下上课台关于有一些问题，刚才说到的有些问题 ICANN 在这种国际化的这个会议中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职能。那么对于 ICANN 来说，从一个第三方作为一个 IGF 的秘书会的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好的，首先说两点。那么在这儿呢也想评论一下，一个是 IA 的这个宣布，那这个公告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在联合国也给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也公布出来了，鼓励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多利益群体的模式中呢参与进来。那么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或者是其他的私营部门以及互联网的这个社群能够紧密的联合起来，紧密的协作起来，能够保证一个单一的而且是开放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互联网。我想每个人都参与到了这个流程中来，那么希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能够参与到这个整个的话语讨论中来。作为另外一个刚才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对于 ICANN 的这个职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确认和认识。我想是的，在这个核心的这个委员会，我们在这点上认识的非常的清楚，可能不是特别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一旦你超出这个领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说的表达的不是那么清楚了。在 IGF，我确实能在 IGF 里面跟很多人聊过，他们都是互联网的用户，他们也是互联网的企业，那么还有很多的政府，他们不是特别清楚 ICANN 的职能，那么到底在这方面应该要做什么，应该发生什么呢？应该 ICANN 做更好的宣传工作，向大家表示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对 ICANN 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 ICANN 是一个多利益群体模式能够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一个机构之一，比如说像联合国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 ICANN 的这个角色中的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能够继续下去，能够继续的改进下去，而且呢我们能从中的受益和学到新的东西。非常感谢上卡塔，非常感谢。显然这个全球关于互联网治理的这样的这种讨论，以及ICANN 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它的相关的职能的讨论，以及多利益群体的这种模式的讨论，都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Sam， 你的看法？我在这就不说 Anna 了，我想说的是更多大的一个背景。对我来说，在 ICANN 和全球的互联网助理的这种讨论呢，确实中间存在着一个桥梁和纽带。当然呢，我们如果抽出身去看的话，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的。那么一个呢是多利益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在多利益群体流程的模式下，我们确实看到了我们的成功，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在哪方面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统，那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的改善它。对我来说有很多的问题 ICANN 可以能够做的，我想找哪个词儿呢， 就是能够提出丰富的共识驱动的这样的，能够使大家对整个的生态理论有生态系统有一个更好的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觉得现在公众，比如说公众政策，像大家像数据政策以及人权方面，以及在注册商注册局方面之间存在这种鸿沟。我们现在注册商注册局说我们要做业务，不要再给我们限制了。那么以及人们参与到很多的这种讨论中，大家对这个问题，对人权的问题有很深刻的一个认识。我不明白 GAC 为什么认为公民社会是对这种把所有的这个细节信息公布在网上，为什么会有这种关切。那么如果你把你的这些所有的个人的这个细节，比如说 WHOIS 的这个目录上的信息，对全世界都公布的话，那可能会丧命。所以对注册商和注册局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更深的一个了解，有网络犯罪，那么不光是对这个 GAC 咨询委员会，那么而且进一步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就会看到确实我们提这个是有原因的，才这样呢才能够下进入到找到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一步。如果没有看到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如果把它只是简单的归于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就很难进行讨论。非常感谢 Sam。 Peter， 下面 UNCSTD 的看法。非常感谢 Olga， 我是一个坏人吧，坏人中的一部分，我就是 GAC 里面的这个坏人，所以呢他们正在起草，我也就直接过来了。回到你原来的这个问题，就是 ICANN 的职能角色以及对 ICANN 的这个认知，在整个 IT 系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认知，我自己一直都和相应的 ICANN 的代表在我的团队里面呢有合作的关系，比如说通过 IGF， 在现在的这个组里面也是一个多利益群体的在联合国框架下的这样的一个小组，那么我们也很高兴，那么他也是联合国下面的这个科技署，那么在这样一个多利益群体的小组，我们也包括有公民社会，包括有各个社区、国际组织以及政府啦成员。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的这个合作还是很好的。我不是说我们有任何的具体的结果，但是呢，我们现在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对 ICANN 来说，我看到 ICANN 在这个团队的处理呢是处理的非常平等的，而且呢他们的贡献也被世人所知和理解。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为什么 ICANN 在互联网治理参与到互联网治理的这个问题中来呢？为什么不把自己局限在这个域名和数码上面呢？因为你然后你再想一想的话，你想哦，当然自然了，他们会参与到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这个问题中来。因为就像 Sam 所说的，这个 WHOIS 的目录实际上会里面充满了陷阱， WHOIS 的会，而且 WHOIS 的这个目录信息的公布可能会带来大家始料不及的一些后果。那么所以 ICANN 可能是我们需要 ICANN 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讨论中来。那在这儿呢就再说两个事情。那么回到刚才 Turek 在介绍中所说的那么一个平行的并轨的这样的也是跟 WeKids 并行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我完全同意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轨道。然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颠簸，那么就是在好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互联网的政策的论坛，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事件， Marcus 肯定也同意。那在那里面大家可以有平等的机会直接畅所欲言，有达成一些协议。那么在另外一种场合下，我们也要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么另一个事情可能是我们要做的非常努力要达成某种共识，我非常希望这个工作组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试验田， 这样能够证明我们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环境下来这个达到好的成果，在这种多利益群体的模式下达到好的成果。非常感谢 Peter 有这样的一个开场白，有这种全球的这种质疑，全球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到更为具体的一些问题上，关于一般性的主题和话题。那么这些主题和话题呢，经常不断的出现的。那么每次我们要求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参与的时候，包括今年的这个会议参与的时候，都会受到这些话题。那么第一个就是从第一个开始的，那么就是包括了你称之为什么是一个多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一般性的原则。如果你是考虑参与国际治互联网治理的这个全景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主题还有一些原则，这些主题和原则来能够是我们大家都共同承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基础。那么你想 Afri 你觉得这个前三个原则，那我们在考虑不断应该永远考虑，而且在做这个互联网治理讨论的时候应该不能忘记的是什么呢？非常感谢。说到这些原则，我觉得首先我想说一些最容易的，那一个就是权利、人权以及互联网的权利。那么当然可能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它这个有的权利呢是相互矛盾的，我们需要一个答案。但是这个权利原则应该我们要牢牢记住，一个是人权和互联网的原则确实是不可，有的时候是不可交换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利益群体，基本上来说所有的利益群体都是基本上平等的，而且所有的利益群体应该在这个话语桌上将同样的话语权，而且能够参与到这个流程的制定过程中来。但是这也有一个，这也是说有的时候最把这些利益群体混合在一起，他们会有不同的职责，他们有不同的角色，那么他们的每个人的任务不同，他们的面临的背景不同，他们的这个时间表不同，所以他们尽管是平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些不同的变量和问题的不同，他们的角色以及他们的职责呢都是一些可变的，质量并不是说完全一样的。那么第三个我也想能想起来呢，就是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我们在谈到互联网治理的时候以及利益群体的时候，没有一个利益群体能够定义另外一个利益群体的职责和权利。那么没有人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说政府你应该这么做，或者是农民公民社会你应该这么做。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一点，这样的这个多权力的多样性以及角色的这种多样性，那么以及是都是由我们的这个本身的特点是来自这个多利益群体的这种多样性造成的。那么把这个三个原则牢牢记住，然后我们开始看一下不同的问题，我们面临的这些不同的问题，这样呢我相信能使我们脚踏实地。非常感谢 Opera， 你强调了原则，一个是包容性，在对话中的这种包容性，所有的这个利益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包容性。Marcus， 你在就着他的这个势头，说一下这个基本原则，你能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流程，对话的流程的确是能够考虑到，多利益群体的这个多样性呢？在 ICANN 的这个社群里面，而且我们和在更广泛的这个社会互联网的这个大会上进行接触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一点呢？好，现在该我了。我想在整个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些机构里面，包括当然看 Coset 都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做的都是在这个包容性方面做的都很好，尤其在政策制定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提倡包容性方面。我的这个三个非常我喜欢的这个三个互联网治理的觉得最为重理的原则是必须呢是这个从下到上的，或者是开放的，然后呢是 包容性的，没有人那个被挤出去，那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大家都能够拿到麦克风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相信这就是才能够使我们的社区不断的前进，聆听彼此的声音。那虽然即使有的时候是一个不一致的声音，但是我们这是我们民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规则，民主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意味着一些混乱，我不认为ICAN 特别的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我想基本上可以就继续在这个路上前进，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进，而且呢稳定前进，坚定不移的前进。你提到了我们这个专家组呢也说可以问问题，有的是直接到这个麦克风给我们示意一下，然后就可以直接提我们问问题，我们也非常欢迎来自这个听众的互动。说到我们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怎么能够习惯于，尽管我们每天都受到很大的挑战，在 ICAN 以及这种多利群体的这样的模式下，在流程方面如何保证它的包容性，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他们也使用这种多利群体的模式，山格塔还有 Peter 他们从其他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角度，他们也向我们介绍了相应的这个做法，那看起来是现在越来越流行了这个多利益群体。我们也看到即使是在这个最为传统的这种多边的状态下，多边的环境下，我们现在是不是说这个在打造时尚啊？
圣歌台，你想说？我听了大家的评论，有的很好玩，因为我觉得我们创建了第一个工作组，是在科学和技术这个领域，当时呢我们从政府的角度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呢有激烈的讨论交锋，真正的交锋，把他们包括在新成立的工作组当中，这是一个交锋的焦点。所以呢我们呢一直讨论到晚上，从6点开始，那最终呢是有一个突破，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普遍性的做法。但是，一旦取得了一个突破之后呢，他就有自己的一个意愿，比如说成立第二个工作组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因为我们就遵循了以前所采用的模式，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一个呢就是政府的工作组和其他的利益，还有其他的利益方。那第二个呢，他会也邀请，然后把他作为成员，还是有一些区别。从理论和实践上呢，我觉得至少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真正的多利益群体的一个群体。在 RTU 呢，它本身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举措，能够让其他的利益相关方 ITU来自技术委员会的人也可以去做代表，还有学术界，他们都是不同的领域的代表，能够参与到不同的工作组当中等等。所以我相信的这个过程是这个流程是正常在运转。谢谢。在联合国的体系当中，这个政府间的一个角色是很正常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确立一个先例。首先呢就是呼吁有很多的相关的问题，还有那个互联政府间的机构，这是联合国最初的 采用了多利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呢，随后的这些工作组呢也可以照章行事，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组。最终呢，我们呢的确呢发表了一个文章，一个文件，来定义一下这个多利相关方的机制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个定义呢也得到了广泛的引用。这是我首先第一次了解到多利相关方的机制在 IGF 是怎么回事。 Peter 也讲了，完事这个定下来呢，在联合国，在 ITU 之内，还有其他不同的小组，在联合国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小组呢，也是越来越采用多利相关方的模式了。我们可能不是100%的满意，但是大家可以同意，呢，我们正在往前迈进，而且在不断的改进。所以呢，也许整个它的政策还有在联合国的这个不同的意见等等呢，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山格台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些跨机构的一些成员 ICANN 也是一个多边的一个机构，我们有多边的会议，不仅仅就从参与的角度而言，有关谁能够在没有国家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话筒，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会议，最终呢我们必须要停下来说，我如何对成功与否进行衡量。那么有很多这么多的活动，我们如何对成功来进行衡量。那对此呢，我们就请 Sam 来讲，作为就你看来，对于 ICANN 的社群，从他一个最广泛的角度，怎么对成功与否进行衡量呢？从最宽泛的角度来讲，这个成功与否呢，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孤岛都能够连接起来？我们有一组的参与群体，然后各自有各自的想法。我觉得在这个大会堂上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走廊里面大家互相沟通呢就能够做点，我们了解其他人的观点，然后我们可以彼此之间呢达成至少彼此的理解。有三个具体的成功的衡量点，一个就是成员国把理事会的工作组开放来参与到相关的国际的政策，并且呢公布他们的文件。第二个呢，就是越来多的认识到互联网的组织，就他的一些决议这些文本也是能够让公众了解。还有呢，就是大家都达成一个共识，不会重复对方所做的工作。还有这个理事会的工作组在去年的11月份，现在这个问题呢也进入到这个各国的政府，在 CST 有很多的讨论呢都是重复的 ITU 的成员国，至少无论如何也是要做的，还是存在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有的呢是联合国还有其他的机构，我们借鉴他们的实践，我觉得 ICANN 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非常感谢 Sam。再来问一下，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辩论？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对话，我们通常会听到说有一种的认知，政府公众的利益的考虑有关互联网的治理，它就要求有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角色的发挥。 还有公众利益的政策的制定的考虑，而应当有更大的声音发出来，在 ICANN 内部就应当有这样的声音，还有 ICANN 自己本身的职能。那这是一个理念吗？还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如果是一个理念，的确是一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有请 Peter 和 Aubrey， 有请你们发表意见。我认为呢，它要么就是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是错误的理念，这是一个正确、自然的演技，有一些的问题应用，它与公共政策有关，与公共政策的有与公共公众相关的政策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些政府间的机构，他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发挥一个作用，有的时候呢他们开始扮演这个角色，有的时候是过度扮演了这个角色，它主要取决于各国的政府。但是这是不可否认的，的确他们的确要发挥一个作用。如果这样的认知是正确与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许他们也有一个学习曲线，跟我们大家一样。互联网，互联的空间，网络空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空间。我们不能够期待说有在政府呢有这么多的专家来去应对所有这些问题，用一种新的方法。他们有传统的做法，他们有传统的方式流程。也许这样的流程，在这个新的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最理想的流程，所以他也，我们都需要有耐心，从其他利益相关方也需要有耐心。麦晨，该我说了吗？谢谢。我们有远程提了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下呢，我把自己也放到这个里头。我说了我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没有一个利益相关方能够确定其他的利益相关方的职责和角色。如果政府他们确定一个制定的自己的职责，像 IC 我们说呢，公民社会在 ETU 呢，他们需要发出生活的自己的声音，我怎么能说他们不需要呢？像 ICANN 我个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还要发挥更大的一个角色。如果有更大的一个角色，更大的作用的话，的确是有这么一个作用，他们能够去发挥，比如说更多的监管，还有数据留存。如果政府有人做这些事儿，来在政府之内呢完成这些政策实施，政策的实施，我们看到更多的执法，有关数据留存的人员也参与进去，我们看到讨论在深入，更加的丰富。所以我认为的确呢，在讨论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职责，有的人是我们先问他，你自己认为自己有什么的职责？那政府我认为的是我们人权的保护者，他们接受了这个角色，如果政府在这维护人权的话，这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所以呢，利益相关者之间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职责，他会说对方你有你的职责，我们要持续的对此加以讨论，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不断的把讨论的内容进行扩大，然后找到不同的平衡点，然后让大家都能够接受。非常感谢 Aubrey， 我想我们有一个远程参与的问题。谢谢 Oleg， 我们来自 John Karen 的问题，互联网的公民，他是给 Marcos 的问题。 Marcos 你说了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开放性的，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知道，那么这样的原则是不是大家已经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知道 ICAN 呢已经对于这样的这共原则做了承诺呢？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联合的提交给 Netman Deal， 在巴西的 Netman Deal 的会，它包括了一系列的明确的原则，其中包括这些基本性的原则：开放性、透明度、包容性。我理解呢，这些机构呢，他们也要去履行这样的、实施这样的原则。那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实施，能够满足大家的期待，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我觉得承诺，我们的意图是已经做出来了。谢谢马克思。考虑到这个一系列的互联网的会议在今年要召开这么多的会议，通常呢它是好几年来组织这些会议，我们有一个前进的势头，我们而且呢也有一个期待，在这些会议上都讨论什么样的问题。也许呢大家没有预期呢，就是像 ATIN 的声明有关潜在的Sunset 的Aena 的合同。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这是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呢？对于这样的国际会议产生什么的影响呢？这个事儿如何会改变这些国际会议上的对话，还有我们这些会议的成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回到 Marcus， 有请你首先来做出回应。然后有人想提问题 Peter， 我的问题我想暂停一下，我觉得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一会儿再问，否则的话我就是干扰了你的刚刚提出来的这个话题。这样的一个声明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消息，我的评估呢就是它有一个气氛的正面的影响，考虑到互联网的治理的讨论，大概是从2003年初开始的，这是把重点呢放在 ICAN 的职责以及美国政府扮演的职责发挥的一个作用。我们大家讨论很多的议题呢想法都不是很清晰，我们讨到了 DNA、DNS， 对于互联网那个时候了解很少，但是他们知道美国政府呢对此发挥了作用，其他的国家不喜欢美国政府对此所发挥的，就是尽管他们并不知道美国政府具体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们觉得美国在控制互联网，在纳克的危机阿拉伯国家首先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提出了互联网治理的问题有多么的糟糕。很显然呢，它是一个冲击很大的一个声明。现在，美国政府提出来呢，要把这个这样的监管权呢，要进行移交给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机制，那首先我们看到初步的反应都是非常正面的，与此同时呢它也可能使某些政府他们想要填补美国政府退出的一个权力真空，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IATA 的这个声明呢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因为美国政府呢他说这个职责呢不会移交给任何的其他的政府或政府性的机构，大家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有人呢可能想取代美国政府，那么想要抗拒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创建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社群，我们找到一个未来前进的路径，其中也包括了政府。每个人都在说政府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确呢也是利益相关方中的一员。 非常谢谢 Marcos， 有请下面请 Peter， 我是 Dennis Jennings， 我是爱国人，我是一个爱尔兰人，我是一个互联网的公民。那互联网的治理，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词汇，没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这个语义上，这只是把这个词放在一起而已。当我们说到互联网的治理的时候，我觉得更有用的是来定义一下互联网的制服的哪些方面。我们讨论的是哪些方面呢？如果我们讨论的是 iStar ICANN 的职责和作用，来创建一个全球性的可互操作的端对端的多对多的点对短点的多对点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在任何政府超出了任何的地域的限制，这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点，这也是我们在这所讨论的，在 ICANN 所讨论的一点。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这个多利益群体的这个组织包括政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政府一定要参与进来，而且这些技术性的以及其他的公民社会包括其他的利益群体，他们也都要参与进来，因为这样从内从它的性质来说，内在的性质来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它已经超越了主权，超越了领土。如果你说的是互联网治理，是说它相应的应用在互联网上使用的应用，它的内容的这些问题，以及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或者是数据保护的问题，我想这些多利益群体的方式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楚的，这些方面这些问题他们是深深根植于各国国家的法律法规了，而且呢政府应该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角色来扮演。那么也当然具体多大的一个角色呢，这也是依靠我们的这个讨论的一个结果。那如果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话，你就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讨论。从我的观点来看，互联网治理那么它有既可能是点点点端对端的这样的一个多样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它也是多利益的这个群体。那在这个层面上呢，政府的参与呢应该少一些。我当然呢把我的这个观点抛砖引玉。那么我们说到另外一方面的时候呢，在另一方面呢，政府应该也有一个更大的角色。所以呢在这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 Dennis。是不是我们应该讨论政府，我们应该不应该讨论在这个背景下的政府的参与，在互联网下这个背景下我们的专家怎么想。Offrey， 当然完全当然。就像我刚才在一开始想解释的，政府就是这它的中间的一部分，我们怎么把所有相应的这些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群体带到这个流程中来，而且最终达到一个解决方案，这样能够造福于社会，而且对这些最终的像这位先生一样的这个互联网用户能够造福于他们。作为一个互联网用户，你不光有一个政府，一个你只有一个决策人，那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利益团体，有一个多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社群，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的情况下就是 ICANN 的这种共识， IET 的这样的 IET 的这种共识，不管是在任何场合下和这个机构里面的共识，这是一种流程，这个流程是出共议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指引我们如何往前推动。没有任何一个技术决策，这个技术决策没有任何的技术决策不带任何社会影响的，所以一定会有社会含义，社会影响。只要我们是公共政策，那么对这样的这个技术政策来说，政府能够把所有的这些相关方带到一起，才能够决定哪些是前进的正确的道路。我当然相信在互联网治理里面，政府采取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有问题，其他人有想就之前的问题进行回复吗 ？Marilyn， 我觉得我不是来问问题，我是来给答复的，或者是在给评论的。我叫 Marilyn K， 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跟在这儿坐在，跟这么多 有这么多深远知识的这些专家们，而且呢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看法。不管我们怎么定义，不管我们怎么想，我想在这儿说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回应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可能说的不是特别正确，你不要帮助我。我们说回到你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讨论这个治理，互联网治理？我想说，那这个火车已经离站了，那么实际上那么现在是来了又来一辆火车，所以一辆额外的火车回到了你刚才所问的这个问题，说的这个点，在某个时间点上，就是在这个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我现在看看你当时 David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参与了这个大会， Keep Tracy 他们是来自商业社区的，都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了解，我们在 CEO 以及我们的这些高层都对这个有丰厚的兴趣。我们到日内瓦去参加了 Palais 那个屋，我们当时进不去，所以我们只能在走廊里面，然后拿到政府给我们的这些文件的影意见，这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所以互联网对我们来说，这个转变已经发生了，而且就在4年的时间内发生了这种重心的转变，已经给我们打造了一个共同的兴趣。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兴趣的话，或者至少说是一个共同的定义，我这样想，觉得那刚才大家也都提到过，我们现在是自己在打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词汇，那么我们可能不会造出这样一个词，互联网治理。我们这些商业人做了一些研究之后说，可能说把这个治理用另外的词换掉，用中文词换掉。那我们给了这样的一个词，互联网治理，而且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我想我在这儿非常感到兴奋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对未来呢是一个绿洲，在这个绿洲里面是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兴趣。那我们的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头脑里面，在这些 NGO 公民社会政府还有企业，我们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里面，都是希望互联网成功。那么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政府和所有的利益群体都能够舒舒服服的。我们也为从2006年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这方面治理工作。那么可以说最近呢发生了一些像奇迹一样的事情。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写5页的一个简报，那么给这个政府官员或者是给这个部长们，跟他们谈一些互联网治理，为什么互联网治理对他们的工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非常容易的和他们进行这样的讨论了。我想这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受到鼓舞的，因为这确实是现在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的一个时刻，对 ICON 来说，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在更广泛的这种互联网治理的这个社群来说，各方面来说，我们想这个火车已经离站，而且是高速前进了，可能有的时候要稍微慢一下，或者是有的时候要换乘一下公共汽车，但是现在机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可以捕捉着这些问题，然后找到答案。非常感谢 Marilyn，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额外的回复 Marcus， 然后再请人再来提问。我们也说到互联网治理，Marilyn 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我在这儿也想复合一下，在这儿也想说一下，说到这个对于这个词汇互联网助理的这种智能上的这样的一个置评，或者说在这个词语词汇上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呢，我想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呢，互联网助理不光是关于治理，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这个治理是如何使它让这个演出继续下去，而且是如何使让这个政府以及多利益群体能够在整个的这个社会中的参与进来。我想这就是一个大多数人的这个集体性的一个胜利和工作，而且他也认识到了我们确实需要和多利益群体合作，我们是没有一方能够有这样的力量能单方做成的。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成就。我也想反过来说，完全同意就像 Avery 刚才所说的，我们所有的利益群体它有不同的角色，那在某些领域政府就要去一个更为重大的一个责任。 在这里，比如说像知识产权这方面，确实是这个是跟领土主权有关的，但是这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挑战。互联网没有任何的这个领土或者是这个主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19世纪的产物，不是由各国的国界能限制的，它也不，这也不是互联网的一个性质和本身。那么所有的多利益群体在这里面都应该有一个意见，比如说签署新的法律文本，那在这样的对待这个互联网上面的这个内容上面会有采取一个什么新的方法和管理的办法。那么我相信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已有的这个成绩上，我们和政府也取得了很好的探讨，那也是一个多利益群体的方式。这个共益的方式呢，牵扯到了多利益的群体。在这个知识产权的领域，有的时候不像是这样的，通常是由内容所有者或者是用户呢，在这里面的这个话语权不多。那么通常也是在这种重要的问题上，也应该真正的由多利益群体的方式来进行。非常感谢，是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谁？您在哪个组织？我叫 Grace Gibbecker， 肯尼亚互联网学院。我非常高兴看您刚才说到这个多利益群体，而且没有一个单一的多利益群体能够定义整个的这个角色，定义它的这个流程。我们应该认为呢，多利益群体呢在这个里面呢是有同样的这个地位的，但是有一点呢还是跟您这个不敢苟同的。那我相信呢也是可以我们来进行讨论的。我的给您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谈到多利益群体主义。我们知道多利益群体主义在这个互联网治理中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在互联网治理中，在社会中呢都有一个角色，都有相应的角色。我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继续讨论多利益群体主义，而且需要这种参与的需要，而且要把多利益群体平等对待，而我们却不讨论如何对这种参与提供资金。我们知道参与是需要几乎是永远永远是成本，有成本的，不管是面对面的会议啊，不管是在线的讨论。有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这方面有确实连接上的这样的挑战。所以我的问题是，在我问问题之前，我们也知道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你的这个观点说清楚，而且能够提出一个反对策来，那你就需要一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对一的面谈，那也需要相应的关系，人们才会理解你。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继续我们这种所谓的多利益群体主义，而不讨论或者是不关照我们对多利益群体的参与提供资金上的帮助？非常感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问题，尚克泰可以来回答，以及 IGF 你们的这个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了解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保证国际的对话是能够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呢？不光是多利益群体主义，在 ICANN 的这个多利益群体主义，那么确实说在任何的国际对话中，国际组织中，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显著的一个问题。联合国也有了很多很多的方式和工具，能够帮助从财力上帮财政上帮助或者其他方形式上帮助我们的参与。商克泰，你能介绍一下吗？非常感谢，是的，这个是非常的，是这样的，我们非常的这个，我们对这个面对面的这个面谈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要做我们最大的这个努力，提高这种远程的参与，比如说像在这个通过我们的视频对话呀等等，就包括提供一些文本，但是当然不能够取代这个真正的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面谈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价值和沟通的体验。那么资金方面， 那么确实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也是用了我们最大的努力想找到这种参与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我们和其他的一些赞助组织保持合作，来帮助一些人来参与到我们，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赞助组织参与 IGF 相应的会议，我们也试了不同的模式，这样呢能够使人们有不同的赞助的模式，这样呢大家能够有至少像发展中国家，如果他们是有最大的这种需要，他们参加 IGF 的会议的时候呢，能够得到相应的资金的支持。谢谢，非常感谢尚克泰。我想我们现在有进一步的回复了。我在这想简单的、很快的说一下，就是这真的是非常的正确。这个资金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其中一个因素，我们都是我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不是说把这个 Tunis 的这个章程，放觉得是刻在石头上的这个继承的事情。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大家看到每个人都把这个 Tunis 放成圣经，然后每个人都在引 Tunis 章程。它包括两个事情，一个是这个治理，一个是资金来源的模型。我们每次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讨到 Tunis 章程的时候，我们谈的全是互联网的治理，没有人提到，在任何场合都没有人提到这个资金的模型，实际上也是非常难非常难达成一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把这一点带到桌子上来，可以我们继续讨论互联网治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资金的这个模型的话，在这一点上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突破的话，我们不能够真正实现多利益群体主义。非常感谢 Alfrey。 下一个问题。 Hello， 我叫李包的，我是欧洲交通委员会的代表，了47个成员国，所以呢是比一个欧洲成员国要大得多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在布德佩斯的这个会议之后，还有欧洲的这个人权，那么我找的是平等位地位。我们说到平等地位，我们就说在所有的这个相关方都有同样的角色，我们是一个非常主动的这样的一个多利益群体的组织，国际组织，但是政府它有相应的责任，它有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有相应的责任和角色，他们也必须满足他们的这个角色。我们说到其他的一些相关方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的角色是什么，他们的能力是什么，这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呀？我不是说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他们的这个承诺以及他们的这种义务，那这是我们想讨论的。比如说通过联合国，到业界、企业界，那企业界和人权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我们在这方面看到了更为深入的这个讨论。那么对于业界、企业界，他们承担在人权保护、人权方面谈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个是我们很少讨论的，在互联网方面。那么我在这儿也想提醒一下，在政府来说，政府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比如说像联合国，他们也有不同的机制，他们有不同的法律的依据，那么他们有不同的机制，有不同对自己的这个法律和法律上面的这个角色呢有不同的界定。但是在某个时点，那其他的这些利益相关方，他们的义务和他们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原则。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专家小组里面进行这样的讨论，我们却没有看到清晰的界定。比如说他们跟政府相比应该有一个什么样清晰的界定的责任和义务呢？Andres， 这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可以说是适用于另外一个困难论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这儿呢也想澄清一下，我想说这里面有几个利益群体，他们也都是定义的非常清楚的，他们有定义非常清楚的责任和义务。我想比如说技术社区，他们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呢是他们比如说在这个运营方面的原则以及管理方面的资源都定义的非常清楚。我可以能找到，我们虽然没有一个宪法上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文本，那没有一个条约，但是呢在这个比如说像这种利益群体，他们的这个有些利益群体的责任和义务呢还是定义的非常的清楚的。如果要定义其他的利益群体的话，如果政府 这个是有点让人不安的。如果政府官员完全理解他们的这个想法，他们也这样想，说他们是代表了各自的市民，各自的国民，那么没有人有在，没有人能像政府官员一样在代表他们的国民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没有人会质疑这个。但是我想我们的这个组织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明确的责任和义务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责任和义务的话，它的后果就是确实很难比较。我想这些利益群体不是说随随便便来参与的，或者随随便便来参加讨论的。我当然没法代表这些利益群体来发言，我相信呢，他们也是这些组织呢，也是有相应的权利和责任义务的这样的界定的。非常感谢 Andres。 是的，我们都有相应的机制，相应的路径。那 Peter， 然后我们再回来刚才的问题。我刚才给出了这个回答问题的这样的排队通道，大家可以在这儿准备一下。Peter， 我非常感谢你刚才的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有这样的需求。更大应该是在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更大的一个论坛上提出。我可以看出第三个 UPINS，
而且成了第三个一个工作组，就是非常重要的。谢谢。我是 Paul Thirty， 我想看一下互联网治理的论坛，它本身的一个说明。我正在看这个文件， IGF 是寻求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如何强化互联网的机会，并且去应对所产生的挑战。 NCI 的声明要退出，就要进行监管权的移交。我们首先要做着呢，就是给我们自己足够的时间来考察所有不同的机会。18个月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确定一个合理的时间表，让我们同意呢 NTIA 的协定，比如说2015年10月份进行重新的转让，而不是急匆匆的做这件事儿，而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呢是让大家都不满意的。好的，谢谢你。下一个问题，我的名字 Carol Dagos， 我是一个伙伴，一个新的互联网的治理。有关这个问题呢，我想问 IANA， NTA 的决定来把这个职能移交给另外一个机构，像 Edward Snowden 的问题，它也是互联网治理的问题的一个部分。我在这所听到的呢，就是这些看起来呢，作为一个新成员，我在想还有其他的问题，像我的朋友所提到的技术问题。我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言论自由，也会是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我想问一下这些两个问题，特别是以上我提到的两个问题，把它会缩小到 IANA 的职能，还有 Snowden 引发的问题。那么对于社群来讲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也非常重要，需要我们社群来进行讨论呢？各位专家成员，你们呢有没有能想到说今年这些国际会议上可能会提到的其他的这样的议题？简单的做一个评论，对我们来讲有一个问题的是发展，我们要有同样的一个视角。 ITU 的下周要召开一个会议，政府呢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来帮助互联网去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的组织机构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 IP 的地址领域。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我们需要一个选区。我们关键的目标呢，作为一个机构，就是帮助这些领域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应当提出这些问题，这也是其他一个大家需要考虑的，在不同的论坛所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在技术的委员会或者技术性的会议上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个问题，这是我们远程参与的问题，请问吧。谢谢欧根。这不是一个问题，是个评论，是 incognite， 是互联，是数据互联网的联盟。我非常强烈的同意前面的发言，就是人权，我们有个人权理事会，而不是互联网的，不是其他的论坛。所以呢，人权理事会他对人权是非常的关注的，要关注言论的自由和自由表达的这个权利。谢谢。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有进一步的一个评论，跟商格塔有关其他非奶癌呢相关的问题都会提出哪些问题需要大家讨论。我想说呢，就 ICF 政府间论坛的日程呢，我们有几个主题需要讨论，在今年讨论。有一些是政策能够促进互联网的访问，非歧视性的使用，而且呢利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进行国家发展，还有互联网以及人权 ,IGF, 还有我们的互联网的治理的生态系统，有一些呢是可能跟 IANA 没有关系的。Sam, 你想补充吗？我们都知道这个2014年的日程安排，互联网的治理的讨论是非常拥挤的，其中在很多的会议上要讨论呢，就是如何管理互联网治理。那不仅我们在讨论个体的问题，还有整个系统本身怎么去发展，从 NetMundial 开始。谢谢 Sam。Avery 给我们最后的远程提出来的问题做一个回复，这是最后的一个回复，非常简单的说一下，谢谢。人权这是一个每个地方都需要讨论的话题，在商业，在公民社会都需要加以讨论。我们很希望在人权理事会来讨论，这是一个多利群体的机构，让我们大家都参与去讨论。我们的确可以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呢在他们的对话最后做一个声明。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好的，非常愿意去人权理事会呢参与他们的会议，并且对人权这个问题参与讨论。谢谢 Avery。 那最后我想感谢 Nigel Hexon 和他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其他 Nigel Kutson 所做的组织协调的工作，还有 Mandy Cover， Mandy 他也在这儿，你把手举起来好吗？他们呢一直在这里，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并且给大家帮助大家如果大家想要积极的参与的话，可以，如果需要他们的帮助请找他们。今年我们日程非常繁忙，让我们感谢我们的专家小组成员，感谢他们给我们分享的真知灼见，谢谢。我也要感谢您，感谢您的主持，感谢嘉宾，感谢所有的与会人员，我们的格式的调整，还有伦敦的会议是在六月份，我们把重点呢要了解，我们知道预先就知道六月份我们要讨论什么的议题，如果有什么样的反馈，有什么有关互联网治理方面我们还没有谈到的议题，请告诉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出席，希望大家今天过得愉快。